们，你们好，
弟兄姊妹大家好，
我叫全月，第一批九零后，
我叫全月，是第一批九零后，
今年正是第一批九零后三十岁这一年，
今年就是刚刚好第一批九十后三十岁的一年。
圣经中有一些关于三十岁的记载，
圣经里面都有一些关于三十岁的记载。
约瑟三十岁做了埃及宰相，
约瑟三十岁做了埃及的宰相。
大卫三十岁做了犹太王，
大卫三十岁做了犹大王。
耶稣三十岁出来传道，
耶稣三十岁就出来传道。
而我三十岁，
而我三十岁，
很荣幸教会给我这个机会做见证，
好荣幸喺呢个教会有机会俾我做见证。
我来自一个普通的家庭，
我嚟自一个普通嘅家庭，
毕业于一所普通高校，
毕业喺一个普通嘅高校里面毕业，
长相普通，
我长相都普通。
没有什么特别的背景，
没什么特别的背景。
我相信有弟兄姊妹或慕道朋友跟我差不多的状态，
知道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或者慕道朋友跟我差不多。
但我的生命在几年前发生了改变，
但我生命几年前发生了改变，
从此我不再普通，
从此我不再普通。
2012年我去台湾交换学习，
2012年我去台湾做这个交换生。
那时候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刘远征。
那时有一个好朋友叫做刘远征。
他是一个精明能干、口才好、从来不吃亏的人。
他精明能干、口才好、从来都不会吃亏的人。
他在逛街时遇到学生在大街上传福音。
他在街上面遇到大学生传福音。
因为初到台湾，对一切都感觉新鲜。
因为刚刚到台湾，所以很多东西都很新鲜。
他也不排斥福音，就听了起来。
他都不排斥福音，那就听了起来了。
之后他回到宿舍，还跟我们讲他所听到的福音。
之后回到宿舍，跟我们分享他听到福音。
我对基督教的了解几乎都来自于我奶奶。
我对基督教的了解来自我的妈妈。
我奶奶是基督徒，我小时候她跟我讲过一些圣经故事。
我妈妈是一个基督徒，我小的时候听她讲一些圣经的故事。
我也去过几次教堂做礼拜，
我都去过几次教堂去做礼拜。
记得圣诞节在教堂还有堂食，
记得圣诞节的时候教堂做堂食。
我总觉得去教堂都是老年人过去打发时间的办法。
我成日都觉得翻教会就是一啲老人家打发时间的活动。
我把我的这些印象告诉我的这位朋友，
但我将我这个印象话俾我的朋友听。
我的朋友说，这和他接触的基督教很不一样。
我朋友就话，佢接触到嘅基督教完全唔同。
他和他那些弟兄姊妹可以一起出去吃东西，一起出去玩。
佢同佢弟兄姊妹一起出去食嘢，一起出去玩，
分享自己的近况，并且大家都很开心。
佢分享自己嘅近况，同埋大家都好开心。
他和当地的弟兄姊妹出去活动了几次，每次回来，他都会给我分享活动的内容。
他和当地的弟兄姊妹出过去几次活动，每次都回来跟我们分享他做过什么事。
有唱诗歌、吃饭、分享、读经等等。
有唱诗、有分享、有吃饭、有读经。
不久我这位朋友成为了基督徒。
没多久之后我这位朋友就成为了基督徒了。
之后他也邀请我和其他同学一起去参加教会活动。
之后他都邀请我和其他同学一起去参加教会的活动。
我抱着好奇心过去参加了。
我就抱着好奇心一起去参加。
跟大家一起唱诗、读经、听讲道。
跟大家一起唱诗、读经、听讲道。
一起分享和祷告。
一起分享和祈祷。
参加崇拜的人个个精神饱满。
参加崇拜的个个都精神饱满。
只是他们说的话我并不太理解，譬如平安、交通等等。
只是他们讲的说话有时我不太明白，讲平安或者讲交通。
这一大群人中有青年人、中年人，还有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像极了新闻里说在传销中被骗的傻瓜。
在这些人里面有年轻的人，有中年人，也有上了年纪的，好像新闻里面讲传销去呃人咁样。
这么明显的骗局，远征弟兄咋能上当呢？
一个咁明显嘅骗局，
我不能表示理解。
远征弟兄咁样上个当，我系唔明白嘅。
在很长时间内，我一直以为他是在假装相信。
好长时间，我以为佢系只系扮信嘅啫。
短暂的交换学习后，大家都返回本校，我辗转到北京开始了实习生活。
短暂嘅交换生嘅生活，好快就翻到去学校，然后辗转我就去咗北京开始实习。
当时做芯片验证，每天忙忙碌碌的，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当时系我系做晶片验证嘅，每日都忙忙碌碌，唔系好知道将来会点样。
但是偶然知道远征弟兄去了菲律宾的神学院。
但系偶然之间知道远征弟兄就去咗菲律宾读神学。
我开始改变了对他信仰的看法。
我开始改变了对他他的信仰的看法。
我觉得他可能是真的相信了。
我想他真的相信。
期间我们有过几次邮件交流，我现在还记得。
期间我们互通这个邮件，我还记得。
他在信里说菲律宾的生活很简单朴素，但每天都收获很多，很充实。
他说在信里面说菲律宾的生活很简单很朴素，但每次每日都很收获良多。
我感觉那个思维敏捷喜欢算计的对外强势的言语辩论从来不会输的远征没有了。
我觉得这个思维很敏捷很喜欢计算和很强势的弟兄如果辩驳完全没问题的这样就没了。
而转变后的远征弟兄更让我觉得可亲切可靠。
但转变了之后的远征弟兄我觉得他更加亲切更加可靠。
我那段时间心态很差，每天工作忙忙碌碌，女朋友也因长时间异地面临分手。
我那时的心情其实很差，因为工作很忙碌，然后我这个长时间分隔两地的女朋友都面临分手。
整个人感觉很差，那时候的状态就是既看不到未来，也回不到学生时的快乐。
整个人的感觉都很差，这个当时状态完全看不到未来，也回不到去翻学学生时代的快乐。
电视剧中这时候应该有个贵人出来指引。
在电视剧里面的话，这个时候就会有个贵人出来指引。
而现实生活中这个人就是远征弟兄。
在我现实生活里面，这个人就是远征弟兄。
他用圣经中马太福音的话安慰我说，
他用圣经在里面马太福音的说话去安慰我。
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而我心想，没有远虑必有近忧。
而我心里面想，就没有远虑就一定有近忧。
由于我的口才有限，我并没有与远征弟兄争辩。
由于我口才有限，所以我就没有与远征弟兄去辩论。
北漂的生活忙碌枯燥，有一天接到远征弟兄的电话。
在北京的生活是忙碌很枯燥，有一天接到远征弟兄的电话。
他告诉我说不开心就辞职回大连，我们一起创业。
他说给我知道，如果我不开心就不如回去大连，我们一起去创业。
当时听到他的项目后，我觉得他疯了。
当时听到他这个项目，我就觉得他癫了。
我就问他，前期投完这些钱是我们所有的积蓄，我们吃什么喝什么，钱能赚回来吗？
我问他，我们投资了钱之后是我们所有的积蓄，那我们之后吃什么穿什么，我们的钱可不可以赚回来的？
他反问我，你每天不得不呼吸吧？
他反而问我，你是不是每天都要呼吸啊？
我说是啊。
我说是啊。
他回答说，空气是免费的，你每天必须需要的都是免费的，你还担心什么？
他说空气是免费的，既然你每天需要的都是免费，你还担心什么呢？
他又引用马太福音的话来鼓励我说，
他又用马太福音的说话去鼓励我，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不要为生命忧虑什么， 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储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
你们看天，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多吗？
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
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
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也不劳苦也不纺线。
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呢？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
我掂量一下北漂生活的状态，想想远征说的话，也算是头脑一热，就辞职回大连和他一起创业了。
我考虑一下我北漂的生活的状态，再想下远征的说话，那我就决定辞了大连的工作回去同他一起创业了。
那时生活很朴素，但是让我感觉很温暖。
那时的生活很朴素，但令到我觉得很温暖。
每周远征弟兄都会带我去参加教会聚会。
每个礼拜远征弟兄都会带我去参加教会的聚会。
我参加的是学生团契，那里服侍的大部分是学生。
我参加的是学生团契，服侍的大部分都是学生。
虽然我比他们都要大几岁，但是那些学生弟兄姊妹总让我感觉很踏实可靠。
虽然我是比他们大几岁，但是他们的学生总是令到我觉得非常踏实可靠，
并且比其他同龄人成熟。我自愧于学生时代远远比不上他们，
仲比同龄的朋友是比较成熟，我都自愧我当时做学生的都比不上他们。
开始不太情愿去，后来和那里的弟兄姊妹熟悉了。
开始本身我都不是很愿意去的，不过后来同弟兄姊妹熟络了，
并且加上聚会时的饭菜是每周最丰盛的。
加上我们聚会的时候，每个晚餐都是非常丰富的。
弟兄姊妹的爱心还可以打包回家。
弟兄姊妹的爱心都可以给我打包回家。
渐渐的我开始喜欢和大家聚会。
慢慢我就开始喜欢和大家一起聚会。
借着查经，更加了解圣经上的内容，并且更加认同里面的道理。
藉着查经，我就慢慢了解圣经上面的内容，也都更加去了解和认同里面的道理。
创业期间有无锡的弟兄来探望我们。
在创业的期间有无锡的弟兄来探我。
他问我信不信有主存在，我说有点信了。
他问我信不信有主存在，我就说有点信。
他说你心里相信，嘴里也承认了，怎么还没受洗呢？
他就说你心里相信，口里面承认，为什么还没受洗呢？
我想辩驳说有点相信，有点相信，没全信，顶多算微信。
我想说，我就说有点信，不是全信，顶多都是微信。
在那个教会中，一位长辈刘大爷在一旁说，就明天吧，明天我带你受洗，早点信好。
在教会里面有一个长辈刘大爷就说，那就明天吧，明天帮你受洗。
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受了洗，虽然感觉有点突然，但是真的没有不情愿。
那我就不觉意就受了洗了，虽然有点突然，但是都不是不情愿的。
同年我来到了夏威夷，又回到了学校，也加入了本教会。
同一年我来到夏威夷，回了学校，也都来到这个教会。
团契中年长的弟兄姊妹不仅在生活上帮助我，更是主动带我灵修，使我在这信仰中渐渐有长进。
团契中的长辈不单止是在生活上帮助我，也都是主动带我去到灵修，令到在信仰慢慢有成长。
记得就是去年面临工作的挑战。
记得去年我面对工作的挑战。
我把我的顾虑和担心在团契中对大家说了，大家为我祷告。
我将我顾虑和担心在团契和大家分享， 跟住大家就同我为我祷告。
在那之后，我便坦然的耐心等待可能的工作机会。
跟住之后，我就可以好坦然咁样去等新嘅工作机会。
每天到时间自动犯困睡觉。
每日到时间就可以好自然咁样去瞓觉。
感谢主给我来自心底的平安。
感谢主俾我你心底里面嘅平安。
回想起大学刚毕业找工作那时候，
记得啱啱大学毕业嘅时候揾工，
每天吃不好睡不好，就趴在电脑前，守在手机旁等待面试消息。
每日都食唔好瞓唔好，食唔好食安坐唔落，瞓唔好喺电脑喺手机前面等等消息。
得到工作后，每天忙忙碌碌，并不知道每天忙碌的意义是什么。
然后有了工作之后，每日又忙忙碌碌，又不太知道有什么意思。
很快我又要面临毕业换工作，不知道未来的路是怎么样的。
很快又面临毕业换工作，又不知道未来的路是怎样去。
有时候也会感觉前途渺茫，但不同的是，这次我心里充满盼望。
有时都会觉得前路很渺茫，但是今次不同的就是我的心里面是充满盼望。
因为主耶稣说过，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大能在软弱中得以完全。
因为主耶稣 说过，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能力在你的软弱之中得以完全。
信主不仅让我内心充满平安与盼望，对塑造我的性格也有很大的帮助。
信主不单止给我有平安和盼望，还对塑造我的性格有很大的帮助。
在之前的工作中，每当有同事有做得不好的事情，我都会直接批评，并且语气态度很强硬，要求他们改正。
之前在工作里面，如果见到同事做事不好的话，我会很直接地去批评，态度还是不太好。
这样的结果就是搞得人际关系紧张，甚至整个工作气氛都很紧张。
结果就令到人际关系很紧张，令到工作的气氛也都很差。
通过在团契里的学习，还有 主日讲道，我听到一些关于赦免和原谅的故事，还有圣经的教导。
通过在团契里面的学习和主日讲道，我学习了关于听到关于赦免和原谅的故事。
比如雅各书一章十九节说，
譬如在雅各书一章十九节说，
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应当知道，每个人都该快快地听，不急于发言，不急于动怒。
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应当知道，每个人都该快快地听，不急于发言，不急于发怒。
但是要将圣经的话实行于生活中并不容易。
但是要将圣经的话实行在生活里面是的确不容易。
感谢主。
感谢主。
我不记得用了多久才慢慢改掉直接批评人的坏毛病。
我不记得用了多久的时间就改了这个直接去批评人的坏习惯。
并且和同事的关系改善了很多。
并且和同事的关系都改善了很多。
但是偷偷告诉大家。
但是我偷偷地告诉大家。
我现在有时候还会在心里默默地数算这个同事哪里哪里做得不好。
我现在有时候都在心里面说，都是想谁做得不好。
这件事没有做好，肯定是谁谁谁的责任。
这件事没做好，肯定是谁的责任。
今天的见证不是想证明信主之后就马上可以变成圣人。
今天的见证不是想告诉大家我信了主之后立刻变成圣人，
而是想告诉大家，现在每当做错事的时候，我愿意去承认并且面对。
而是告诉大家我现在做错事的时候，我会愿意去承担，愿意去面对。
也尽可能使自己保持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不会像得救之前那样以自我为中心，很少顾及其他人的感受。
也会尽量去令自己保持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不会好像之前以自己为中心，很少去照顾其他人感受。
除了在团契受益外，现在很享受团契，很享受在团契中参加一些事工。
除了在团契里面学习之外，现在都很享受在团契里面参加一些事工。
譬如带领查经或组织一些小活动等等。
譬如带领查经或者组织一啲小活动，
使本来不善于表达的我在团契中得到锻炼成长，
令到不善于表达嘅我慢慢喺得到锻炼同埋成长，
让我变得更加自信，
令到我变得更加自信。
感谢主，这是你的恩典。
感谢主，呢个都系你嘅恩典。
信主不能保证财源广进，也不会保证身体一直健康无病。
信主唔会保证财源广进，亦都唔会保证身体一路会冇病，
但是会让你心中充满平安。
但系会令到你心中充满平安。
谢谢，
谢谢。
朋友们平安。
弟兄姊妹朋友平安。
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
我感谢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
一起来学习上帝的话语。
一起去学习上帝的话语。
我们先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你是风浪中的灯塔。
你是风浪中的灯台。
你是我们的磐石。
你是我们的磐石。
在疫症横行的时候，
在疫症横行的时候，
你赐给我们那来自天上永远的平安，
你赐给我们来自天上永恒的平安，
让我们今天就能看见你，
让我们今天就能看到你，
感受到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
感受到你赐给我们的平安。
保守孩子口中的言语，
保守我们今天的言语，
众人在你面前心里的意念，
众人在你前面的心里面的意念，
都能蒙你的悦纳，
都能够蒙你的悦纳。
祷告祈求，
祷告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阿门。我们今天要学一段圣经的故事，
我们今天要学一段圣经的故事，
是在旧约的约拿记，约拿书，
是在旧约的约拿书，
第一章，
第一章。
我想我们有些人都知道约拿就是一个大鱼的故事，
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约拿和这个大鱼的故事，
所以我们先把圣经读一下，
所以我们先会是读一下圣经。
如果你有圣经呢，可以把圣经拿出来，我们一起看一下约拿书的第一章。
如果你有圣经，可以将圣经拿出来，我们一起看约拿书的第一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师去，他就给了船驾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呢，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致灭亡。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瀚地之天上的上帝。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然而那些人竭力但讲， 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呀，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
就是这个这么简单的故事，
我们看到也很有奇迹发生。
我们呢就看到有奇迹发生。
大概在二十年以前，那个时候我们还只有老大杨洋。
大概在二十年之前呢，那时候我们只有老大杨洋。
所以我们一家三口去圣地亚哥度假。
我们一家三口去到圣地亚哥那里度假。
那有一天呢，我们开车走在那个加州的五号公路上。
有一天我们开车在这个加州的五号公路上面去行。
我就突然有一个想法，我想去看看那个五号公路的尽头是什么样子。
我突然有个想法，就是想看看这个五号公路的尽头是什么样。
就是在美国这边，我想看看这个进入墨西哥的那个检查站是什么样子。
还有想去看看这个在美国进入墨西哥那个检查站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就一直往前开。
跟着我就一路向前开。
我看了看了，有一个路标说这是美国这边的最后一个出口。
我开下开的时候，就见到一个路标讲话，这个就是在美国这边的最后一个出口。
我没有顾及这个路牌。
我没有去理这个路牌。
我继续往前开。
我继续向前开。
我已经能够看到那个检查站可以隐隐约约在我的眼前了。
我跟着可以看到这个检查站呢，远远地在我的面前了。
那个时候我开始有点点慌张了。
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有点惊。
我担心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担心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今天我们刚才读了约拿的故事。
我们今天刚刚读了约拿的故事。
也是一个旅行的故事。
也是一个旅行的故事。
不过他是坐船旅行。
但他是坐船去旅行。
那约拿呢，他是个先知。
约拿是一个先知。
这讲是耶和华上帝的先知。
他是耶和华上帝的先知。
那什么是先知呢？
我的先知呢？
先知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发言人。
先知用今天的说话来讲就是发言人。
或者像一个国家驻另外一个国家的大使。
又好像一个国家派去另一个国家的大使。
他的责任呢就是讲你的主人要你讲的话。
他的责任呢就是讲你的主人要你讲的说话。
做你的主人要你做的事。
要去做你的主人要你去做的事。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要约拿这个先知去尼尼微大城。
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要约拿这个先知去到尼尼微这个城那里。
要他去警告那个城里的人。
要去警告这个城里面的人。
不要再继续作恶了。
不要去继续作恶。
那约拿是怎么做的呢？
跟着约拿怎么做呢？
我们从这里看得很清楚。
我们在这里都看得很清楚。
他不愿意去尼尼微。
他不愿意去尼尼微。
他去与尼尼微相反的方向走。
他去同尼尼微相反的方向走。
他去约帕。
他去约帕。
尼尼微在东北方向。
他尼尼微的东北方向。
他往西边走。
他去西边走。
尼尼微在陆地上。
在这个尼尼微的那里。
他往海上逃。
他在海上面走。
所以他就买了船票，上了船就往他失去了。
他呢跟着呢就买了船飞上船去到向着他斯的方向走。
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约拿在这边是背逆上帝的教导。
我好看到呢约拿呢他是背弃上帝的教导。
Next slide. 上帝要他往东。
上帝要他向东。
他却往西。
但他是向西走。
约拿要走自己的路。
约拿要走自己的路。
他不愿意走上帝要他走的那条路。
他不愿意去走上帝要他走的路。
而且我们看到他想躲避上帝。
他就要去躲避上帝，
而且躲得越远越好，
而且呢匿埋得越远越好。
所以他的这个旅程看上去很顺利，
他的旅程呢在表面看得很顺利。
他走到那个约帕之后，正好有一条船要去他斯的，
他去到约帕呢刚刚就会有 一艘船去他斯，
所以很快买好船票，他上了船，
跟着呢他就买了船飞，就上了船，
他就呼呼大睡了，
跟着呢他就睡觉了。
因为他以为这下肯定是没事可以高枕无忧了，
因为他觉得这样就一直是没事可以高枕无忧。
我们有没有看到约拿的这个行为跟我们人有很多的类似，
大家有没有看到约拿的行为跟我们人有很多的相似？
当我在五号公路上看到那个路标警告我这个是最后一个出口的时候，
当在这个五号公路上面看到这个路标说这个是最后一个出口的时候，
我却视而不见，
我却是视而不见，
我继续往前开，
我继续向前开。
我们今天听到我们的生活中有这样的话语，
我们见到我们生活里面有这些话语，
我的命运我掌握，
我的命运我掌握，
我的身体我做主，
我的身体我做主，
一切你看都是以我自为中心，
一切都是以我自己为中心。
我们的社会好像也鼓励这样的做法，
我们的社会好像是鼓励这些做法，
就是要靠我们的双手，
要靠我们的双手。
这个在上帝看来其实就是背逆上帝，
这些在上帝看上来就是背逆上帝。
上帝要我们往东，
上帝要我们向东，
我们却往西，
我们却是向西。
上帝不要我们往东走，
上帝不要我们向东走，
我们却偏偏往东走，
我们却是偏偏要向东走。
这个就是我们圣经里面上帝所说的人的罪，
这个就是圣经上面讲的我们人的罪。
什么是人的罪呢？
什么是人的罪呢？
就是上帝要我们做的我们不做，
就是上帝要我们去做的我们不做，
上帝要我们不要做的我们偏偏做，
上帝要我们不要去做的我们偏偏要去做，
上帝要我们不要想的我们偏偏想，
上帝要我们不要去想的我们偏偏要去想，
上帝要我们想的我们却偏偏不想，
上帝要我去想的我们却是不要去想。
上帝告诉我们不要恨人，
上帝要我们不要去恨人，
恨人就是杀人，
恨人就是杀人。
但是我们当看到可恶的人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
但我们看到这可恶的人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我们还是恨得咬牙切齿，
我们却是恨到咬牙切齿，
恨不得咬他一口，
要继续恨他们，
所以我们心里的咒诅就会自然就会流露出来，
所以我们心里面的咒诅就会这样流露出来。
上帝告诉我们，他说你们的身体是上帝所住的地方，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是上帝所住的地方，
所以你们要保持你们身体的干净，
所以我们要保持我们身体的干净。
可是我们常常怎么样对待我们的身体呢？
但是我们却是怎样去对待我们的身体呢？
我们把身体作为享乐的工具，
我们将我们的身体变成享乐的工具，
我们享受美食，
我们享受美食，
我们享受美女，
我们享受美女，
我们享受同性恋，
享受同性恋。
很多时候这些想法都是真的是那么自然，
很多时候这些想法都是很自然。
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
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
你不要觉得奇怪，
不要觉得奇怪。
如果你看到这个是不讨上帝喜悦，
如果你即系睇到呢个系唔讨上帝喜悦，
你不要觉得只是你一个人这样做，
但系即系唔应该系咁去做。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圣经里面话俾我听，
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
佢话我哋都系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己路，
个人偏行己路。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偏行己路，
其实我哋每个人都喜欢偏行己路。
偏行己路就是走自己的路。
偏行己路就是要走自己的路，
就是约拿在这里走的路，
就好像约拿这样。
偏行己路就是自以为是，
偏行己路就是自以为是，
自以为意，
自以为意，
自己看了怎么好我就怎么做，
自己看来是怎样好我就去这样去做，
这就是罪，
这个就是罪。
所以我们如羊走迷的时候，而且我们浑然不知，
但我们好像如羊走迷的时候，我们却是浑然不知，
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走迷了，
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走迷了。
我在五号公路罔顾那个路牌的警告的时候，我没有觉得我做错什么，
我在五号公路上去罔顾那个路牌的时候，我没有觉得我是做错的。
当时似乎有一种这个快乐的感觉。
嗰时仲有一个好似快乐嘅感觉。
因为我可以罔顾路牌的警示。
因为我可以罔顾呢个路牌嘅指示。
约拿在背逆耶和华朝不去尼尼微去他施的时候。
约拿在悖逆耶和华不去尼尼微去他施的时候。
他开始也很高兴。
他开始的时候呢，
所以他一上船他就能够沉睡。
所以呢，他一上船他就可以沉睡。
他就能呼呼大睡。
他就可以呢睡觉睡大觉。
所以我们偏行己路，我们就看到实际上是我们在言语行为心思意念都做了上帝不要我们做的事。
所以我们去偏行己路呢，其实就在言语行为心思意念呢都不去做上帝要我们做的。
想了不该想的事。
想不应该想的事。
这个是偏行己路。
这个就是偏行己路。
而且这个地方也告诉我们是都如羊走迷。
在这里我们都是如羊走迷。
所以我们看到有个都字。
我们看到都有一个都字。
就没有一个人不是这样子做的。
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没有一个人不是偏行己路的。
每个人都是偏行己路的。
没有一个人不是想那些不应该想的事情。
每个人都是想一些我们不应该想的事情。
不想那些真的是不能拿出来见人的事情。
不去想那些不可以拿出来见人的事情。
没有一个人例外。
没有一个人是这样。
就连上帝的先知约拿也不例外。
就是上帝的先知约拿也是没例外。
他也是偏行己路。
他都是偏行己路。
想靠着自己。
要靠着自己。
走一条自己的路。
走自己的路。
你也许会说从那个故事可以看得出来。
你也可以说在这个故事那里可以看到。
约拿上了船就沉睡。
约拿上到船里面就睡觉。
就做起了美梦。
就去发好梦。
他走自己的路不是走得很好吗？
他走自己的路不是走得很好吗？
我们继续看故事的发展。
我们继续去看故事的发展。
我们看看他这个旅程顺利不顺利。
我们继续去看看他这个旅程顺利不顺利。
他的梦做得长不长？
看看他觉得他是强不强。
他的梦做得不长。
他的梦做得不长。
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使海中起了大风。
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在海中起了大风。
海就狂风大作。
海就狂风大作。
甚至船几乎破坏。
甚至船几乎破坏。
其实船基本上要被毁掉了。
就是这个船呢就要是被毁掉。
所以船上的人当然使尽了他们的力量。
所以呢船上面人呢当时呢尽了他们的力量。
船手水手就用尽他们的经验。
里面的船员啊水手就用尽他们的经验。
把那些货物扔到海里去。
将那些货物呢就去抌晒落个海里。
希望船体轻一点。
去令到个船身呢就轻一点。
这样浪对船体的冲击可能就没有那么大。
咁样呢面对呢那个船身的冲击呢可能是没那么大。
结果没有用。
结果呢是没用。
于是呢每个人就求告他们自己的神。
于是呢那里的每一个人呢去求告自己的神。
五花八门的神。
五花八门的神。
结果不灵。
跟着呢都没用。
所以方法没用。
那些方法是没用。
求神不灵。
求神不灵。
所以约拿这个时候被叫醒。
跟着呢这个约拿的时候呢就醒了。
他自己一看当时的状况我想他也惊呆了。
那我相信他看到当时的情况呢他都去都很害怕了。
睡着之前是风平浪静的，
即系冇谂到系原来系风平浪静。
他以为可以高枕无忧，
以为可以高枕无忧嘅。
怎么转眼就死到临头了呢？
点解咧？一咁快咧就死到临头咧？
而且用尽了一切方法都没有用，
而且系用尽咗一切嘅方法咧都冇用。
看样子船毁人亡是必然的结果。
睇起嚟咧，即系船毁人亡咧系必然嘅结果。
所以我们看到人离开上帝。
所以我们看到人离开上帝
偏行自己的路
偏行自己的路
就走到了这么一条穷途末路
就去走到这一条穷途末路
让你真的是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脱身
就是在那个时候是没办法可以逃生
实际上这个穷途末路
是一个穷途末路
是死路一条
是死路一条
所以无论开始你走得怎么顺利
无论是开始你走得多顺利
你离开正路，
离开正路
就是上帝的路，
就是上帝的路。
自寻偏行己路，
自己去偏行己路，
一定会有麻烦，
一定会有麻烦，
而且是麻烦一大堆，
而且是麻烦一大堆。
而且会真的是让把你逼入穷途末路，
是令到自己去走到穷途末路。
不光是啊，把自己逼上这个死路一条，
唔单止系自己咧，系死路一条，
也真的是让周围的人陷入同样的状况，
亦都令到周围嘅人咧，亦都陷入同样嘅状况，
是偏行己路，
所以偏行己路
是害己也害人，
系害己亦都系害人。
圣经里面也这样讲，
圣经里边咧亦都咁样讲。
我们开始走一条路的时候，我们都以为是一条正路。
我哋开始走一条路咧，我都以为系正路。
那最终发现这个是一条死亡之路。
但系最终咧，系发现呢一条系死亡之路，
是穷途末路，
系穷途末路。
这个就是约拿当时的境况。
呢个就系约拿当时嘅境况。
我在五号公路上的麻烦也不断。
我喺五号公路上边嘅麻烦亦都不断。
在接近这个检查站的时候，
在接近这个检查站的时候，
我看到旁边有一条小路没有任何路标，
我看到有一条小路是没有路标，
因为我有点慌张，我就把车开进去了，
因为我有点怕，我就将车开了进去了。
刚一开进去那边是个停车场，
开到进去之后发现是一个停车场，
我把车一停稳就有一个人走上来，
我一停了车之后就有一个人走来，
他说你要不要去那边的墨西哥做一日游，
他就问我要不要去墨西哥做一个一日游，
我说我们没有带护照，
我说我们没有带护照，
他说没有关系，
他说没关系，
你从哪里上车，
你在这里上车，
我们再把你拉回到原地，
我们就将你再回来去原地，
所以就这样我们就上了他们的旅游巴士，
跟着呢我就上了他们的旅游巴士，
我们就很顺利就到了墨西哥那个边境城市叫提华纳，
我们就很顺利地去到墨西哥这个边境城叫做 Tijuana，
所以我们就在那边下了车准备走马观花看一看那个城市，
我们在那里下了车就在那里去走下看看那个城市，
结果发现那个城市肮脏不堪，
就发觉那个城市很污糟，
而且那里的人都是这个懒洋洋的，
并且那里的人都是很懒洋洋的，
而且都盯着我们看，
也都是经常在那里看着我们，
所以让我就觉得很为这个家庭、为孩子和太太的安全担心。
所以呢，我都为我自己的家庭、为我的小孩有点担心。
所以我们就赶紧就回到那个汽车下车的那个地方。
咁我哋就好快就翻翻去嗰、那个我哋落车嘅地方。
我们就坐上了另外一辆要回那个圣地亚哥那边的旅游巴士。
我哋咧就上咗另外一辆去翻翻去圣地亚哥嘅巴士。
快到检查站大概还有200米的时候。
快到这个就来到这个检查站大概是有200米的时候，
那个司机把我们都赶下车，
那个司机就要我们下车，
他说你们自己去通关，
他说你们要自己通关，
他说我在关卡的那边等你们，
他说我在关的另外一边等你，
你想我没有任何的证件，
当时是没有任何的证件，
我只有驾照，
我只有驾驶执照，
所以移民局官我们那个时候也不是美国的公民，
我那时候也都是未是美国的公民，
所以移民局的官员说我你没有护照我不能让你进去，
移民局的官员就说你没有护照我不可以让你进来，
所以我们一家就被卡在移民局的那个地方，
所以我们一家就被在移民局的另外一个地方不可以过到去，
束手无策，
是束手无策，
所以这时候我看到真的是让太太和孩子在这边跟我一起担惊受怕。
我就是当时呢就还有一个我的仔跟我们一起去担心受怕。
而且又没有别的办法。
但是又没有其他的办法。
我心里面有开始后悔。
我心里面就开始后悔了。
为什么当初没有看着顺着那个路牌走出去，
为什么当初没有顺着那个路牌走了出去呢，
不要继续往前开。
要这样去继续向前开呢，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人不听从上帝的话，
所以我们刚刚讲就说人不听上帝的话，
这就是罪，
就是罪，
那罪是有后果的，
罪是有后果的，
后果而且非常严重，
后果而且是非常之严重，
约拿因为不听上帝的话，
约拿因为不听上帝的话，
没有做上帝要他做的事，
没有做上帝要他做的事，
他在海上就遇到了死的关头，
他就在海上面就遇到这个将死的关头，
我在五号公路上因为没有藐视路标，
我在五号公路上因为藐视路标，
现在落了我们一家三口在移民局回不了家回不了美国，
就搞到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个移民局那里回不到家回不到美国，
人偏行己路，
人偏行己路，
走自己的路，
走自己的路，
一定是越走越窄，
一定是越走越窄，
而且最终发现是死路一条，
而且最终会发现是死路一条，
真的是穷途末路，
真是穷途末路。
因为在圣经里面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因为圣经是这样讲的，
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
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
当日有什么果子呢？
当日有什么果子呢？
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
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
所以我们看到人不顺服上帝，
所以看到人不顺服上帝，
人的罪导致人的死亡，
人的罪导致人的死亡。
我们也仿佛讲了这个罪，
我们又看看这个罪，
不光是杀人放火才是罪，
不单只是杀人放火才是罪，
而是我们的言语，
而是我们的言语，
也包括更多的是我们的心里面所想的念头，
更多是我们心里面所想的念头。
杀人放火当然是罪，
杀人放火当然是罪，
但是言语也是经常犯罪，
但是言语都是经常犯罪。
念头不讨上帝的喜悦也是罪，
念头不讨上帝喜悦的思念也是罪。
死包括两重含义，
死有两种的含义，
当然是第一个是我们身体的死亡，
第一种是身体的死亡，
第二个是我们灵魂的死亡，
第二种是我们灵魂的死亡。
那什么叫灵魂的死亡呢？
什么是灵魂的死亡呢？
灵魂的死亡 很简单，
灵魂的死亡很简单，
就是跟上帝永远的隔开，
就是跟上帝永远隔开，
就是跟上帝永远的隔断，
就是跟上帝永远隔断。
那跟上帝隔断是什么意思呢？
那跟上帝隔断是什么意思呢？
我打个简单的比方，
我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就是爱，
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就是爱，
跟上帝永远隔断，那就是你永远跟爱去隔断，
跟上帝永远隔断就是跟上帝的爱永远隔断，
所以你就生活在恨恶之中，
所以你就会生活在恨恶当中，
仇恨之中，
仇恨当中。
上帝说上帝就是光，
上帝说上帝就是光，
你跟上帝隔断，
你跟上帝隔断，
你就是永远活在黑暗之中，
就会永远活在黑暗当中。
上帝说他的孩子要成为周围人的祝福，
上帝说他的孩子要成为周围的人的祝福，
你跟上帝隔断，
你跟上帝隔断，
你就成不了周围人的祝福，
你就不可以成为周围隔离的人，
你反而成为周围人的咒诅，
你反而会成为周围的人的咒诅。
就像约拿 这条船上，
就好像约拿 在这船上，
本来船员和船上的人是无辜的，
本来是船员和船上的人是无辜的，
因着他偏行几路，
因为约拿的偏行几路，
结果让整船的人都陷在死路当中，
结果就是令到整船整只船的人都陷在这个死路当中。
所以我们会看到与上帝隔绝，
所以我看到与上帝隔绝，
这样的人生是何等的可怕，
就是这个人生是多么可怕。
所以约拿他看到自己真的是成为周围人的咒诅，
所以约拿他看到自己成为了周围隔离的人的咒诅，
他有后悔，
他后悔了，
因为他在风暴当中，
因为他在风暴当中，
他自己陷入了绝境，
他们自己陷入了绝境，
因为他也看到给周围的人也带来了危险，
他看到也都为周围隔离的人带来
了，也带来了死亡，
带来了死亡。
所以我们看到偏行几路的后果非常严重，
所以看到偏行几路的后果是非常之严重，
我藐视路标使我们一家也陷入那样的困境绝路当中，
我去藐视路标，亦都令到我一家人陷入咗呢个绝境当中，
变成回家无门。
叫我哋回家无门，
后悔无用。
后悔都无用。
所以偏行几路，就是让我们进入穷途末路。
所以偏行几路就令到我哋入咗穷途末路。
所以偏行几路，让我们真的是与上帝永远的隔断。
偏行几路令到我哋同上帝永远隔断。
这就是死路一条，
这个就是死路一条。
所以那你会问，
所以你或者会问，
在这样的状况当中，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而且我们每个人都偏行几路，
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偏行几路，
那我们还有生路吗？
那我们仍然有生路吗？
我们还有活路吗？
我们都有仍然有活路吗？
我们真的是有好消息，
今天就有好消息，
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条活路，
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条活路，
预备了一条生路，
预备了一条生路，
而且是一条唯一的生路，
而且是一条唯一的生路。
我们就先看看约拿是怎么样死里逃生的。
我们先去看看约拿怎样去死里逃生。
我们看到在这里，船员后来是把约拿抬起来扔到海里去。
在这里我们知道船员后来就将
约拿一入海，
将约拿就扔进去海里面，
风浪就平静。
一将约拿扔在海里面，风浪就平静了，
船上的人得救了，
全船的人都得救了，
约拿自己也没有死，
而约拿自己也没有死，
一条大鱼救了他，
一条大鱼救了他，
在鱼腹中过了三天三夜，
在鱼腹里面过了三日三夜。
约拿在鱼腹中做了什么事？
约拿在鱼腹里面做了很多事，
后面的故事有说明，
后面的故事就有说明，
但我们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来，
但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一定是在祷告当中上帝告诉约拿，
一定在祷告里面上帝告诉约拿，
你要想让船上的人得救吗？
你想这个船上面的人得救吗？
你要想让你得救吗？
你想自己得救吗？
你必须让船上的人把你扔下去，
你必须是要叫船上面的人将你扔到海里，
一点都不合理，
一点都不合理，
但是约拿知道，
但约拿知道，
因为这个风浪是上帝的掌控之中的，
因为这个风浪是上帝的掌控当中，
所以必须原封不动地按照上帝的方法，
必须去原封不动地按照上帝的方法，
按任何别的方法不行，
照其他的方法是没用的。
约拿自己跳到海里去行不行？
约拿自己去跳去海里面行不行？
约拿自己跳下去不行，
约拿自己跳下去是不，
因为上帝讲得很清楚，
因为上帝讲得很清楚，
必须让船上的人把你扔下去，
必须是要让船上边的人将你扔下去。
约拿自己跳下去为什么不行？
约拿自己跳为什么不行？
可能别人会认为他是自绝于船上的人，因为他给他们带来了灾难，
因为可能船上面人以为他是这样，是自绝于船上面的人，因为他为船上面的人带来了灾难。
也许有人会把他的行为看成是个英勇的行为，
因为可能有人会将他的行为，
因为是他牺牲自己，
因为他牺牲自己
救了船民，
救了船上面人，
把他变成一个英雄，
将他变成一个英雄，
所以这些方法都不行，
所以这些方法是不行的。
但是船上的人开始不敢，
但是上帝这个船上面人开始是不肯，
他也不肯把约拿扔到海里去，
他都不肯将约拿扔到去，
因为他们非常害怕当那个害人的罪，
因为他们很害怕有这个害人的罪，
尤其是知道约拿是耶和华上帝的先知，
尤其是因为知道约拿是耶和华上帝的先知，
而且这个耶和华上帝是造沧海撼地的天上的上帝，
尤其是这个耶和华他是创造沧海撼地的天上面的上帝，
所以他们就不听上帝那个方法，
所以他们就不听，
他们就使劲的摇橹，使劲的摇船划船，
他们就 很用力地 去
想划到岸边去，
希望就可以，
结果浪反而越来越大，
但是怎知道风浪越来越大，
所以后来看到真的是没有别的办法了，
但是他们就看到真的没有其他的办法，
他们就只好把约拿扔到海里去，
他只可以就将约拿扔到海里面，
所以我们人偏行己路犯了罪，
所以我们人偏行己路犯了罪，
导致自己在死亡的绝路当中，
就令到自己在死亡的绝路当中，
也有一条生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
也都仍然是有一条生路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
就是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
就是他差遣了他的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来到世间，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
为我们的罪而死，
为了我们的罪而死，
钉在十字架上，
钉在十字架上面，
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然后后来他再升到天上去，
跟着就升到天上面去，
只要我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
只要我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
我们的罪就被赦免了，
我们的罪就会被赦免了，
这个就是上帝所定的唯一的方法，
这个就是上帝所定的唯一的方法，
没有任何别的方法，
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
可以解决我们的罪，
可以去解决我们的罪，
可以让我们脱离死亡的绝境，
而我们可以脱离死亡这个的绝路，
因为除耶稣以外，
因为除了耶稣之外
别无拯救，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因为在天上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我们的积德没有用，
我们的资格是没用，
我们的良心靠不住，
我们的良心靠不住。
船上的人用尽了一切的方法，他们自己的方法没有用。
船上面的人用尽住他们不同的方法都是没用。
他们求了所有他们能想到的神，
他们去求
不灵。
他们求了他们所有他们所知道的神都没用。
最后只有按照上帝所定的方法。
最后呢，只有是按照上帝所定的方法。
让船上的人得救了。
来到去船上面的人得救。
他们扔到海里的约拿也得救了。
而被扔在海里面的约拿都得救。
按照上帝的方法，每一个人都得救了。
按照上帝的方法，每一个人都得救。
我们一家三口在移民局的故事。
我们一家三口在移民局的故事。
我们跟移民官讲了很久。
我们跟移民官讲了很久。
我们甚至讲这个五岁的儿子是美国出生的。
我们甚至讲我这个五岁的儿子在美国出生的。
求他们高抬贵手。
求他们高抬贵手。
让我们回到美国去。
让我们回到美国。
移民官说，我可以让这个孩子回美国。
移民官就说，我可以给这个小孩回美国，
但我不能让你们两个人回美国。
但你两个不得，
因为你没有护照。
因为你没有护照。
我们这次想起，幸亏我们那次度假是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
但其实呢，我们的当时呢，我们是在一个朋友的家里面去住。
最后没有别的办法。
最后呢，就没有其他的办法。
我们打电话给这个朋友求救。
我们就向这个朋友求救，
请他从公司回家，
叫这个朋友呢在他的公司回家，
拿上我们的护照，
在家里去找我们的护照，
送到移民局，
将我们的护照呢就送去移民局，
这样我们才回到圣地亚哥。
接着呢，我们全家就回到去圣地亚哥。
五个多小时的经历，
这个五个几钟头 的经历，
让我是懊悔不已，
让我是非常之后悔。
我记住了移民官的一句话，
我记住了移民官的一句话，
别的什么都没有用，
其他东西都没有用，
我必须要看到你们俩的护照，
我们一定要看到你们两个的护照，
你们俩的护照我才能让你回到美国，
要有你两个的护照我才可以让你们回到美国。
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唯一的生路，
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生路，
别的任何的方法都没有用，
其他的方法完全都是没有用，
别的任何的办法都没有用，
其他的方法是没有用，
我们只有认罪悔改，
我们只要认罪悔改，
相信耶稣，
相信耶稣，
我们才能够摆脱我们的穷途末路，
我们才可以摆脱了穷途末路，
我们才能够得到唯一的生路，
我们才可以得到唯一的生路，
别的神都没有用，
其他的神是没有用，
只有我们的神耶和华上帝才是救赎主，
只有我们的神我们的耶和华上帝才是救世主。
我今天想问一下还没有相信上帝的朋友们，
我们在这里今天如果是仍然是未相信上帝的朋友，
您有没有拿到那本护照？
你有没有拿到这本护照呢？
只要你承认自己是罪人，
只要你承认自己是罪人，
因为我们喜欢偏行己路，
因为我们喜欢偏行己路，
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
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
我们就可以从穷途末路中，
我们就可以从穷途末路中
得到生路，
得到生路，
得到活路，
得到活路，
让我们就成为，我们就得到了这一本护照，
我们可以得到这本护照，
可以成为回上帝国度的护照，
可以得到这本回上帝国度的护照，
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孩子，
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孩子，
我们就跟上帝永远都不分离，
我们就跟上帝永远不分离，
我们就跟上帝永远在一起，
我们就可以跟上帝永远在一起。
所以通过今天这个短短的故事，
所以通过今天这个短短的故事，
我们看到人都喜欢偏行己路，
我们看到人都喜欢偏行己路，
我们人都喜欢做自己要做的事情，
我们人都是喜欢做自己要做的事，
不喜欢听别人告诉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不喜欢去听其他人告诉我们要怎么做，
不喜欢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
不喜欢上帝要我们去做的事，
所以我们心里想的，我们舌头上说的，我们手所做的，我们都是按我们自己的意思，
所以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我们手所做的，还有我们的口里面所说的，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思，
我们全然不管上帝是怎么期待我们的，
我们是全然是不去理上帝怎样去告诉我们的，
这就是罪，
这个就是罪，
这就是偏行己路，
这个就是偏行己路，
偏行己路的结局让我们进入穷途末路，
偏行己路的结局就是叫我们入了去穷途末路，
就是罪所导致的必然结局死亡，
这个就是罪所导致的必然的结局就是死亡，
没有任何人能够脱离死亡，
没有任何人可以脱离死亡，
靠自己的方法，
没有任何人可以靠自己的方法脱离死亡，
别人也救不了我们，
其他人是救不了我们，
别神也救不了我们，
其他的神也都是救不了我们，
只有一条路可以让我们走出来，
只有一条路可以让我们走出来，
可以让我们在绝路中能够逢生，
让我们可以在绝路里面逢生，
那条唯一的生路，
一条唯一的生路，
就是相信耶稣基督，
就是相信耶稣基督，
为我的罪而死，
为我们的罪而死，
使我的罪得赎，
令到我们的罪得赎，
所以就让我们可以进入永生，
让我们可以进入永生，
这是唯一的生路，
这个是唯一的生路，
这是唯一回到上帝家中的护照，
这个是唯一可以回到上帝家中的护照，
我真的是盼望，
我真的盼望，
也祷告，
也都祈祷，
你今天就能接受耶稣基督这份救恩的礼物，
你今天就可以接受耶稣基督这份救恩的礼物，
拿到这本回到上帝家中的护照，
拿到这本回到上帝家里面的护照，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们谢谢你，
我们感谢你，
你是何等的圣洁，
你是何等的圣洁，
你是何等的恩慈，
也是何等的恩慈，
在我们偏行己路，
在我们偏行己路，
做自己的事的时候，
做自己的事的时候，
因此进入了绝境，
因此进入了绝路，
进入了死路，
进入了死路，
你去派你的独生爱子，
你去派你的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来拯救我们，
来到去拯救我们，
来替我们的罪而死，
来到替我们的罪而死，
给我们提供一条唯一的生路，
为我们提供一条唯一的生路，
使我们能够绝处绝路逢生，
使到我们可以绝路逢生，
谢谢主，
感谢你，
你赐给我们这一份我们不配的大爱，
你赐给我们这一份我们不配的大爱，
赐给我们这份不能理解的救恩，
赐给我们这份我们不能够理解的救恩，
帮助我们快快回头，
求你帮助我们快快回头，
走上帝要我们走的路，
走上帝要我们走的路，
那是一条光明的道路，
都是一条光明的大路，
让我们每个人，
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得到这个福分，
都能够得到这一份的福分，
走在上帝的光明道路之中，
走在上帝的光明大路当中，
祷告祈求，
祷告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